欢迎收听爱德华·斯诺登作品《永久记录》第26集第17章《云端之家》。2001年，我回到美国，名义上是为戴尔工作，但实际上是回到了老东家中情局。在一个阳光和煦的春日，我结束第一天的新工作回到家，赫然才发现新屋设有信箱，虽然它长相非常普通，长方形，就像是在一般联排别墅社区看到的那样，但我还是忍不住微笑。我多年来没装过信箱，也没仔细瞧过新家的信箱，要不是垃圾信件塞爆信箱的话，我根本不会发现它的存在。这些信件的信封上标明收件人是爱德华·斯诺登先生或目前住户，里面装的是打折券与房地产广告传单，看来有人知道我刚入住。我想起童年的一段回忆，小时候的我总不断查看信件，试图找出寄给姐姐的信，虽然我非常想拆开这些信，但总是被母亲阻止。我记得我问母亲有何不可，他回答，因为这不是写给你的。他解释道，就算是生日卡片或连环信，一种传销骗局的形式，贸然拆开别人的信也不礼貌，事实上这根本算是犯罪。我追问，到底是犯了什么罪？非常严重的罪哦，小家伙，母亲回答，会被联邦政府抓去关起来的那种。我站在停车场前，把信撕成两半，然后把它们全丢进了垃圾桶。我现在身上穿的是全新的拉夫劳伦西装，口袋里装着最新款式的苹果手机，脸上戴的是博百利新眼镜，我还换了新发型。这栋位于马里兰州哥伦比亚新城的新房子宽敞无比，是我至今住过的最大的地方，也很适合我。我现在有钱了，至少朋友都这样认为，我快要认不出自己是谁了。我决定逃避现实，乖乖赚钱，让心爱的人过上好日子，毕竟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不是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逃避现实没那么简单，赚钱如此轻松，让我不由得感到心虚。若把派驻日内瓦的日子算进来，扣除定期回家的时间，我大约离开美国将近四年，如今的美国已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美国。我倒还不至于感觉自己像是外国人，但我经常听不懂别人的对话，别人谈论的电视节目或电影我听都没听过，别人说到的名人八卦我根本不感兴趣，也无法回应，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我脑中不断冒出冲突的想法，就像是不断落下的俄罗斯方块，我无法将它们排列整齐消除掉。我心里可怜这些无辜贫穷的普罗大众，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一举一动都遭到政府监控，而负责监视的正是他们心爱的设备。我告诉自己，闭上嘴巴，别小题大做，他们过得很开心，他们不在乎，你自己也不需要介意，快点长大吧，好好工作赚钱养家，这才是人生。我和林赛都想过正常的生活，我们已准备好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已准备好厮守终生了。我们的房子有个很棒的后院，那里种着一棵樱桃树，这让我想起在日本愉快的生活。我和林赛来到多摩川旁的一处景点，我们在满是花瓣的草地上一边翻滚嬉闹，一边观赏樱花落下的景象。林赛最近刚取得瑜伽教练执照，而我也开始习惯新职位，一份销售的工作。我从事大避难所计划时共事过的外部供应商，其中一位转职到了戴尔，他成功说服我，做时薪工作只是浪费时间，我应该从事销售业务才有赚头。只要我能想出更多类似大避难所计划的生意，那发大财指日可待，我可以平步青云直上高层，他则能抽取大笔佣金，可以说是双赢。我希望自己赶快被说服， 如此一来，才能暂时逃避内心的不安，这种感受只会为我带来麻烦。我的官方职称是解决方案顾问，这代表着我必须解决我的新伙伴，业务经理克里夫，这是假名，他所制造的问题。克里夫是公司门面，而我是幕后主脑。当我们和中情局技术版税及采购代表坐下来谈判时，他必须不择手段地销售戴尔的设备与专业服务，这意味着他得天花乱坠地吹嘘我们的能耐，给予对方不切实际的承诺，让对方相信这些事情别人都无法做到。其实我们自己也做不到。我的工作则是率领专家团队打造某些技术，既要能帮克里夫圆谎，又要能让客户同意买单，不至于害我们被关进监狱。唉，还是别想太多好了。我们的主要项目是协助中情局赶上最新的科技，或至少达到国安局的技术水平。方法是打造出当今最流行的私有云。我们的目标是整合中情局处理与储存资料的能力，让资料不论在哪里都能被方便调取。通俗来讲，我们希望打造出一个系统，让阿富汗外派人员也能像中情局总部员工一样工作。中情局经常抱怨数据孤岛的问题，也就是数据数量过于庞大，散落在全球各地，难以被追踪或调取。事实上，这是所有情报单位技术主管都面对的挑战。因此，我率领由戴尔内部最聪明的人才组成的团队，试图解决此问题，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调取一切信息。在项目还处于概念阶段时，我们的云端计划名称突然变成了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这不是我捣的鬼，我们这群技术人员仅称它为私有云，这完全是克里夫的点子。他向中情局展示项目时表示，他们一定会喜欢我们的小弗兰肯斯坦，因为他是真正的怪物。随着克里夫做出的承诺越来越多，我也变得愈加忙碌，导致我和林赛只能趁周末时间和亲友相聚。我们尝试为新家装修，添置家具。我们三层楼的房子空空如也，因此什么都得买。换句话说，只要是我们的父母没有大方赠予的东西，我们都得自行添置。看起来我们成熟了，同时也可看出我们的优先级。我们买了碗碟、餐具、桌椅，但至今仍睡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我不爱用信用卡，担心资料遭到追踪，因此我们买东西全用现金。当我们需要用车时，我从分类广告上买了一辆1998年的讴歌汽车，要价$3000现金。不论钱好不好赚，我和林赛都不爱花钱，唯一例外是购买电脑设备或遇上特殊节日。情人节那天，我便买了林赛一直想要的左轮手枪送给他。我们的新家距离附近的卖场开车只要20分钟，其中有一家是哥伦比亚购物中心。这家购物中心面积将近150万平方英尺，容纳着200多家商店，拥有14间影厅的 AMC 电影院、中式餐厅、华馆与芝乐坊餐馆等。当我们开着破烂的讴歌行驶在熟悉的路上，我对周遭环境的变化感到有些吃惊。原来我不在的期间，这里的发展如此迅速。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对当地建设投入不少经费。我离开美国已有一阵子，现在回来重新发现了美国富裕的一面。商品种类五花八门，大型商场四处林立，展示间时尚高级，这一切令我有些不安，难以招架。这些商店都有打折活动，每逢假日便高挂国旗，张贴海报，展示最新优惠。比如美国总统日、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独立日、劳动节、哥伦布日与退伍军人节等。这天下午，我们来到百思买商场选购家电。我们才选好一台微波炉，就开始比较起果汁机的好坏来，因为林赛非常注重养生。 他拿出手机上网搜寻，试图从这十几台装置里挑选出好评最多的那台，而我则慢慢地朝位于商场遥远的另一端的电脑区移动。但我中途停下了脚步，因为我在厨具区边缘看到一台全新的冰箱，它就在一个装饰华丽、闪闪发光的展示平台上。这是一台智能型冰箱，标榜具备联网能力。这让我惊呆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销售人员靠了过来，他以为我想买冰箱。这很棒吧？他开始向我介绍功能。冰箱门上有屏幕，屏幕旁边放着触控笔，你可以在上面留言。若不想动手写字，也可以录音或录像。你也可将它当成一般的电脑使用，因为这台冰箱可以连上 WiFi。它的功能包括查看电子邮件或日程表，观看 YouTube 影片或听音乐等，甚至还可以打电话。我不禁克制住自己输入林赛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我是用冰箱打给你的哦的冲动。销售人员继续说着，冰箱的计算机能追踪内部温度，而透过扫描条形码的方式，还可以知道食品过没过期，甚至还提供营养信息与参考食谱。这台冰箱的价格在$9000以上。销售人员说道，包含运费哦。我记得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异常沉默，这和我们想象中的科技未来差距太大。我唯一能想到的这台冰箱联网的理由，就是取得使用者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数据，以回报给制造商，然后让他们贩卖数据赚钱。我们付钱出卖自己的隐私，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我的亲友、邻居与广大的民众如此欢迎企业进到家中，让自己在家中的一举一动都像上网一样遭到严密监控，那我又何必对政府监控如此不满呢？智慧家庭的变革可能还有5年才会到来，届时亚马逊 Echo 与 Google Home 等虚拟助理渴望正大光明地入住卧室。这些放在床头柜的装置将近距离记录并传送你的一切活动，牢记你所有的习惯与偏好，包括怪癖，之后再通过广告运算法变现。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的数据，或者说允许生活被监控而产生的数据，能让企业赚到大笔钱，却让我们的隐私全面暴露。如果说政府运用国家力量实施监控，将人民变成调查对象，那企业监控就是让消费者变成商品，让他们把消费者数据转卖给其他企业、数据中介商或广告从业者。至于我为中情局创造的私有云系统，如今几乎所有科技大厂，包括戴尔在内，都推出了自己的平民版本。事实上，戴尔曾试图将云端运算注册为商标，但努力4年仍无法办到。我惊讶地发现，民众非常乐意注册这些云端服务，他们很高兴自己的照片、影片、音乐与电子书能通过这套系统备份与调取。却没想过，如此精密方便的解决方案，为何以免费或低价的方式提供给他们使用？云端的概念普遍为全民所接纳，这是我从没看到过的现象。顶着这个词的光环，戴尔成功地把私有云卖给中情局，正如同亚马逊、谷歌、苹果成功把云端服务卖给消费者一样。我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克里夫是如何天花乱坠地把中情局代表唬得一愣一愣的。有了云端，你们全球员工的计算机都能进行安全性更新。云端上线运转后，你们想追踪任何人读了什么档案都没问题。云是如此洁白、松软与平和，高挂天空，与世无争。虽然多云带来暴风雨，但一片云能为你遮挡烈日，云能保护你，这让大家联想到天堂。在戴尔眼中，或其他大型云端私人企业，如亚马逊、苹果与谷歌等，云端崛起代表着运算时代的到来。但在概念上， 这其实是倒退至大型主机的早期时代，大量使用者全靠一部威力强大的主机运算资料，而这部主机控制在少数精英手中。后来，戴尔这类企业研发出价格便宜、操作简单的个人计算机，淘汰了非个人的大型主机。这不过是在一个世代前所发生的事儿。而在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陆续出现后，这些设备让大家创造出大量的创意作品。唯一的问题是，这些作品要存储在哪里？这就是云端运算诞生的由来。现在，你拥有什么计算机并不重要，因为你真正依赖的众多计算机位于全球各地的巨大数据中心里，这些中心由云端公司所建造。这就像是新的大型主机由成排的服务器组合而成，所有个人计算机合作打造出一个运算系统，一台服务机或一整个数据中心坏掉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它们就像是一大片云里的一小滴水滴。从一般使用者角度来看，云端只是个存储资料的机制，确保资料不是经由你个人的装置处理或存储，而是交由不同服务器负责，而这些服务器由不同的企业拥有与经营。如此一来，你的资料不再是你独有的，而是由这些公司控制，任由他们使用的。云端存储服务协议的条文逐年增加，现在随便一个版本都6000字起跳，大约是本书章节平均字数的2倍。当我们选择在线存储资料时，我们其实是放弃了资料的所有权。这些云端公司可以决定为我们保留什么样的资料，同时任意删除他们觉得不妥的内容，除非我们在自己的设备或硬盘留下副本，否则被他们删除的资料就会永远消失不见。如果资料引起争议或违反协议的话，这些公司可以单方面删除我们的账号，让我们无法取用自己的资料，但他们手中却拥有副本。这意味着，他们能在我们不知情、未同意的情况下将资料交给执法机关。总归一句话，只有我们拥有自己的资料，才能保护它不受侵犯。没有什么资料是不受保护的，但没有什么资料是属于私人的。永久记录，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演播：路遥，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